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秦始皇嬴政，他的亲生父亲就是他户口本上那个亲爹，不是那传说当中的吕不韦。但是问题又来了，史记里边为什么要这么写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怎么有意思呢？就是你听我讲完，你听我的结论，你就知道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关于嬴政这个身世，他这个传说是吕不韦的孩子的这个故事的梗概。说吕不韦呢，把一个怀了自己孩子的女人送给了公子异，也就是嬴政的爸爸。然后嬴政的爸爸呢，带着这个女人啊，回到自个儿家里去，很开心。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当自个儿的孩子养着。后来呢，嬴政长大之后继承王位，然后吕不韦的儿子顺利的就变成了秦国的国王了。这是史记当中吕不韦列传里边的记载。我说的这个好玩啊，好玩在哪儿呢？好玩在同样是在史记里边，在别的篇章里边，在别的故事里边，居然有一模一样的情节出现。
是他创立了皇帝制度，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天下，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而最原始的记载却自相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敬请收听《施展侃历史之秦始皇》。
这个和吕不韦相似的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史记·春申君列传》里边的。而且呢，相对于吕不韦这个故事的简略，春申君的这个故事写的非常的详细，曲折动人啊，堪称是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为了说的方便啊，我们要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说当年楚国的楚考烈王没儿子，丞相春申君呢非常的忧虑，于是他四处去寻找适合于生儿子的妇人，推荐给考烈王。当时送到宫里边的女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生下儿子。这时候呢，有一个赵国人李元，他有一个妹妹啊，长得很漂亮，能歌善舞。注意啊，您注意，又是赵国，又是能歌善舞啊。你想一想，秦始皇他妈不就是赵国人吗？秦始皇他妈不也写说他能歌善舞吗？这会儿首先就压了。然后这个李元呢，一听说啊，楚王没儿子，他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妹妹献给楚王。可是又一下，万一是楚王的问题怎么办啊？所以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就出现了，那就是我先让我妹妹怀孕，哎，然后再把我妹妹送去。他就想办法到春申君府上当了舍人，也就是家臣呐、门客呀一类这样的人物。结果有一天呢，他就跟春申君请假。正常来讲呢，几点请假几点回来，这都是有规定的。结果这李元呢就回来晚了。回来晚呢，这春申君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回来晚了？这李元就说了，哎呀，齐王派遣使者上我们家来聘我妹妹啊，我跟这个齐国的使者呢喝酒商量事儿来着，然后我就来晚了。李元这么一说呢，春申君一下就感兴趣了。啊，你有个妹妹挺好看，那肯定的呀，要不然的话齐王怎么会下人来下聘礼呢？他说那你答应了吗？啊，李元说我没答应啊。春申君一听，那我能见见你的妹妹吗？啊，李元说那就见见呗。表面上是若无其事，其实他心里高兴坏了。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什么齐王相中他妹妹那都是骗的，都是扯淡，他压根儿回家就是去玩去了，就是故意回来晚要引起春申君的注意的。所以这件事儿再往下发展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了。春申君一看到李元的妹妹，哎呀，就觉得非常的好啊，又动心又动情。于是李元呢顺水推舟就把这妹妹献给了春申君。这春申君呢就很宠爱李元的妹妹，然后就让这个李元的妹妹怀了孕了。这李元知道妹妹怀了孕之后，就跟妹妹商量定出一个进宫的时间表，说咱们得进宫了啊，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打算，你终于怀了孕了是吧，你现在应该进宫去服侍国王了。 然后这李渊的妹妹呢也就开始准备吹那枕边风了，逮着合适的机会就跟那春申君就说，说王上看重君侯，君侯的宠信即使是王上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啊，现在你已经当了20多年的丞相了，可是呢王上至今还没儿子啊，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一旦王上百年之后，王上的兄弟要是即了王位，新王即位，他肯定会再立一批人，您可就不能继续的被宠信了啊！而且不仅如此啊，君侯您多年主持国事，当权的时间长，你可能呢得罪的人也多，比方说你对王上的兄弟们失礼不周到的地方肯定是有啊，一旦新王即位把你给撤下来，那你可能就要倒霉，那时候你甭说你要保着你的地位了，你就是能好好的活着，保持住你自己的现在有的封地恐怕都很难。这话说完之后，春申君一想是这么回事，我也着急啊，贤妻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你就想到我心里边去了，但是你跟我提这个有什么用呢？哎，这李元妹接着说，如今我已经怀孕了呀，而且这事儿没人知道啊，是吧，我伺候君侯您的时间不长啊，别人呢也对我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借助您君侯的尊崇的位置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得临幸我啊，依赖上天，我要是能生下个儿子而不是生下个姑娘，那就是您的亲骨肉继承了王位，楚国就是您的了啊，您想想看，这种结果和那种身临不测之罪的前景，你觉得哪个好哪个不好呢？这春申君一听，嗯，是这么回事，于是专门给李元妹安排了单独的住所，首先设置了一个避嫌的隔离，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锦舍或者是这个锦室啊，然后把他推荐给了考烈王。考烈王呢，那这个丞相推荐的我得见见呢啊，一看哎呦真不错，就把他弄进宫来了啊。弄进宫来呢，这个李元妹本身就怀孕了，考烈王呢属于喜当爹，于是后来就生了，生呢生下来个儿子，立为太子，李元妹呢就被立为王后，李元呢作为王后的哥哥，太子的舅父，这是外戚啊，受到了考烈王的宠信，这权力也非常的大。这个故事流传的特别广，不但是在史记里边有啊，战国策楚策里边也有，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两本书的内容词句几乎完全一样，那感觉就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的版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故事在后来的列女传呢或者越绝书里边呢发展的更加的完善啊。本来呢这个李元妹啊，她是没有历史上这个正式记载的名字，她只是李元的妹妹，叫李元妹。而后来呢变了，有名字了，叫李环啊，并且这能耐也长了，是升级版 2.0， 原来只是会跳舞，现在变了，吹蜡弹唱什么都会。再往后发展呢，什么读诗书啊，通易经啊，这个就非常牛啊，一看这就是一个非常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新女性。那么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这么一看，你要是当文学故事来说生动有意思，是吧，但是你要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考察，那就显得有点滑稽了，这个故事它就不是历史。这要是真是历史，那我们只能说当时那一群所有参与到这个事件里的人都是弱智大傻子大集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一点点捋。首先现有孕之女能够成功的前提，也就是说有孕之女的接受者肯定是个傻子，是吧，不懂生理常识的傻子。在这个故事里边接受了一个有孕的女子的人是谁，是考烈王。考烈王是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个国王，别说是阅人无数吧，那起码这个他身边的女人不会少吧，对吧，就算他自己生不出来儿子，那难道还不懂一懂生理卫生吗，啊，这怎么还能兴高采烈的娶了一个已经有身孕的女子呢，而且还把这生下来的儿子立为太子。你可要知道啊，在这故事里边讲的是这女的知道自己怀孕了， 跟那个春申君说，说你把我献上去吧。春申君呢还像模像样的把他放在锦室里边放了一段时间。咱们今天的生理卫生和科学告诉我们说，这个一个女人怀孕啊，起码得一个月到两个月你才能知道。你不可能，你古代的那种科学条件不可能一怀上就知道啊，干嘛你让蚊子叮了一下你就能感觉到刺呢？更何况说你还在那个锦室里边待一段时间，那不又是浪费时间吗？你想孩子他是生卒，他是有足月份的，他不是跟面条一抻挺长的。你这个东西你拿出来，你到人考虑王家取回来没三个月四个月，哗生个大胖小子，不是那回事儿。再说身材也走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就认了，说考虑王就是大傻子啊，他就是认了，我就没看出来这女的肚子大了，他就是胖的。但是他是国王啊，他没有随从吗？他没有御医吗？啊，这些人也看不出来吗？这些人要是也没看出来，那就是一帮大傻子。那么这个事情就和我之前讲吕不韦一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从医学上都不可能成立。你要是相信这事儿成立了，那说明你也不奸。但是我们在这儿呢还得再加上这么一条，既然都有什么法律了，制度啊，医学上都不能成立，我们不妨再加上个亲情。怎么呢？我们来说说啊，这件事情按照刚才讲的那个版本说，这个事儿的主谋是谁？是李元和他的妹妹。李元通过春申君献妹妹给楚王啊，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事儿，合情合理。但是中间呢，春申君横插一杠子，自个儿先过了一水啊，这事儿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再往后编，这就有点不合情理了。说这李元妹知道自个儿怀孕了，主动去申请说，春申君你把我献给楚王吧。这个大家想一想，这现实吗？历史在变化，沧海桑田在演变，生老病死在循环，但是人性是不变的。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啊，我相信我们节目里面一定有许多女性的听众，如果你是李元妹，你自己怀孕了，你知道了，然后这时候你哥来了，给你出个主意，说你呀，去当献身的有孕之女去，你可能按照你哥哥的主意去干去吗？然后啊，跟你老公去说那样一番话，你把我献出去吧，可能吗？换句话来讲，这李元妹要是真的和春申君这么说了，那春申君心里边得怎么想啊？你到我们家进门一个月两个月，讲话炕头还没睡热乎呢，你就说这种话，那你当初嫁给我，你原来图的是楚王啊，啊，你敢借我来骗董事长，你敢借我来骗楚王，难道你就不能借你哥来骗我吗？啊，看来打你哥把你介绍给我开始，这一切都是演戏的。那你这个女人也不是全天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混的，这么一说，你肚子里这娃保不定是哪来的野种呢？说谁能保证春申君他不会这么想啊？对吧？再回头来说，就算是碰上一群大傻子，这事儿成了，怀了孕的女人送给了楚王，楚王呢让这个孩子生下来，让这个孩子当上了继承人，这个孩子后来又成为了新的楚王了。那春申君呢？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和你还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没有了。你的媳妇儿上了国王的床，那她就不是你的媳妇儿了，这就是你的前妻了。这要是真的生下个孩子，那你的这孩子也不会认你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活着，那你就变成了所有当事人想要让你封口的共同敌人，对吧？啊，想让你闭嘴，因为这事儿你一旦说出来，那女的得死，那孩子得死，国王他会觉得别扭一辈子。所以你再想一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啊，自己呢守了一辈子的风声，前妻呢守了一辈子的风声，是吧？孩子终于当上了这楚王，那好，当上楚王之后，我是不是作为家长的，我得让他在这个位子上坐长久了？ 对吧？那么孩子的真实的身份一旦泄露出来，那孩子是不是就当不上楚王了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有的当事人也都得闭嘴。那这么一说，春申君就是怎么都得死。事实上呢，在历史上记载春申君献礼元妹给考烈王的结果，跟我刚才的预测是一样的，春申君后来死了。故事的这个结尾啊，正是像我所说的那样，春申君的妹妹当了王后，儿子当了太子，李元受宠当了权之后，担心春申君泄露出秘密，担心春申君呢继续的骄横下去，于是招募武士，准备要杀掉春申君来进行灭口。但是这个时候，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了，于是呢，这个人向春申君来告密，说什么呢？说这个世界上有不望而来的福气，也有不望而来的灾祸呀。不望而来什么意思？就是意想不到啊，意料之外的。说你啊，你可能现在要出事儿啊，楚王现在病重，政情可能会有变化，你一定要小心，提前做打算，你要提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然后春申君就问几个问题，说什么叫不望之来的福啊，什么叫不望之来的祸呀，什么叫不望之来的人呢？这告密者就说了，我就是你不望之来的人啊，我就是出人意外的人，但是我现在可以帮你。怎么帮呢？你把我安排在宫里边，一旦楚王要是死了，李元他抢先进宫要对您不利，那我就先把李元杀掉，我这是为您做事儿。但春申君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没相信啊，李元不能对我怎么样。告密人一看春申君不用自己的主意，就知道这事儿坏了，于是为了保全自己，当天晚上他就跑了。没多长时间，考烈王死了，李元果然抢到宫里边去啊，在宫里边呢设置了埋伏，有武士。然后春申君去看望楚王的时候，一进宫门就被武士杀掉了，然后把他的头都砍下来扔到宫外边。李元呢夺取了政权，然后把这春申君的一家都给灭了。这是《史记》里边记载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说出来了，它是真的吗？啊，通过我们刚才的那一番分析，首先确定，甭管这故事和吕不韦那个像不像，这故事百分百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它只是民间传说。我们说到这儿呢，必须得承认一点，《史记》里边记载的很多是民间传说，啊，这是听来的故事，因为当时的那个史料呢也并不是很全，所以在读这种书的时候呢，也得自己有那种辨识的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也就把谜底揭开吧，不给大家来卖关子了。说为什么这个春申君、李元妹和李元这故事会被编成这样子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可以看看，这故事一旦被假编了啊，屎盆子、绿帽子都扣在考烈王身上的时候，谁受益了？历史往后推，考烈王死了之后，李元妹生下来这孩子确实也当上国王了，但是没当长。后来考烈王的庶子发动了政变，把李元这一支给铲除掉了，就是把李氏的外戚给铲除掉。那么到这块来讲，我们说真正在这个假造的故事里边受益的人是谁呢？首先第一点，不可能是春申君，因为他被编排了，也不可能是考烈王，考烈王也被编排了。看似好像李元获利了，但其实后来没有，李元也死了。李元妹那更不可能了，疯女人啊。那么谁获利了呢？就是后来发动了政变的考烈王的庶子。我们之前说过啊，在国王的这个继承这个问题之上，正常情况下只有嫡长子有资格去继承。那么后来庶子发动政变，首先要干的一件事就是把嫡长子的这个身份给他破坏掉。怎么破坏呢？那就证明他不是我爸爸的亲生儿子就得了，对吧？所以这个故事就这么出现了。当然我们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还得再说一下，考烈王呢，他可不是像史记里边说的他没什么后代啊，他不但有儿子，儿子还不少呢啊，只不过这是后面的故事，别的故事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可是我们把春申君这故事说明白之后， 问题又来了，春申君的故事他怎么就一模一样的移植到吕不韦身上来了呢？这个可能就得等历史专家们一点一点的再去破解和发现新的史料了。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